大家好，我是杜阿，欢迎收听本期节目。今天呢，咱们就不聊职场了，也不聊科技了。上一次也不知廉耻的用英文做了一期节目，效果嘛肯定是惨不忍睹了。没有关系，今天咱们就聊点接地气的吧，聊聊我和我的自行车的这个爱恨情仇。我也不是去聊那种就是类似于买车必看的十大建议，什么样的牌子，评测结果这样的一些视频。一方面呢，我没这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也没这方面的经验呢。我就是一辆小破车，从来没有去尝试过那种高大上的公路车，尤其是市面上面卖个几千几万块钱的，对我来说就简直是天方夜谭。今天呢，我就想聊聊自己吧。作为一个比较粗糙的汉子，骑着一辆已经十几年的车子，一辆折叠车。这十几年中，我骑出了健康，也骑出了哲学，当然更多的是骑出了不少段子出来。如果单纯的去提骑自行车的话，我是在小学的时候吧，就学会了骑自行车。我还记得在我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爸爸帮我找了一辆小的自行车，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的抗拒，因为我发现自己的平衡能力基本上是零，不得不在整个自行车的后边呢还做了两个那种辅助轮，一边一个，这样才敢骑出去。当然骑过自行车的朋友都知道了，有这个辅助轮的话呢，它其实是反直觉的，因为你的车子往一边倒的时候的话呢，辅助轮会帮你支撑住，这个时候你的重心是偏着的，是没有办法在正常骑行中能够遇到的这样一种重心的一种处理。辅助轮的时间越长，可能会导致我们对这个自行车能单独真正骑自行车的这种平衡感的这种构建的过程会变得更加迟缓。不过呢，我当时还蛮感谢我爸，就是顶着我又哭又闹的压力啊，执意把后边的两个轮子给卸掉，然后扶着我去操场上骑车。哎，我就记得有一天晚上的时候，我就骑着骑着骑着骑着，突然发现，哎，后边我爸已经不再扶着我了，哎，我竟然已经骑起来了。这个时候呢，那是我还记得当时心情啊，是又紧张又害怕，就害怕就是，这万一我停下来，这不就摔了吗？然后，同时呢也非常开心呐、啊，哎呦，我的天哪，我终于会骑自行车了。于是乎呢，就从那个时刻开始呢，我就开启了自己这个骑自行车的生涯了。到了初中的话呢，我家距离学校应该是有3公里左右的距离吧。那个时候没有想过去坐公交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公交车等的时间比较长，也可能是大部分的同学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的，那我也就让我妈帮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我也不记得当时自行车是什么牌子了，反正应该是一个很便宜的自行车，也伴随着我骑了非常多年，尤其是我的初中跟高中都是在同一所中学上的，基本上算是把方圆几里地这些边边角角都踏了个遍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记得我也慢慢学会了如何骑车带人啊，带过我妈，也带过前女友，也学会了搭撒把，就是可以不用扶着这个把横，只是用屁股来控制这个车子的这个重心跟平衡。这差不多就是我的自行车的技术流上面的天花板吧，就已经到这个程度就仅此而已了。不像别人可能还会练习把前轮翘起来，只用一个后轮像是骑独轮车那样往前骑，那就基本属于特技这个范畴了。可能我当时就像大多数人一样，自行车嘛就扔到楼下，风吹日晒的，可能链条有点生锈，时不时的要发现自己的车胎没气了，跑去路边的修自行车的车摊给老板5毛钱1块钱的帮我补个胎什么的，自己的修理水平就没有。到了大学嘛，我记得好像也一样，也是在本地买了一辆很便宜的自行车，就是往返于教学楼啊以及我的宿舍之间，也从来没有想过把自行车能够当做一门运动去真正的投入精力在上面。我记得在大学期间有一次系里边的同学在组织一次稍微远一点的出行，当时我在珠海， 好，去到一个岛上面，是与陆地连接的一个岛上面。整个过去的骑行距离应该是有10公里左右吧，还是5公里？我觉得应该有10公里，是过去10公里，回来10公里。我当时骑着我那个车子，我记得这段路已经骑得我是万念俱灰，就恨不得就把车子给摔了，就真的不想要了。但是没办法，如果真摔的话，我还腿着回去，那估计更难受。自从那次之后，我就感觉对自行车蒙上了一层阴影啊，这玩意儿感觉就不是人干的事情。真正要骑远路的一定要骑一个摩托车，自行车这个东西呢，离得我最好是越远越好啊，这辈子真的是不想再见到它。然后之后呢，大学毕业了，兜兜转转的来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啊，我还记得我当时跑去了上海市火车站北边的一个像是城中村一样的地方，里边真的是鱼龙混杂，去淘了一辆就是不知道几手的偷来的一个自行车吧，就拿来随便骑骑也无所谓，反正也丢了也不心疼。但是最后好像这个车子，对，我没有丢，我把它送给我以前那个同事了。而恰恰正是这个同事帮助我开启了属于我自己的真正的这个自行车的旅程。时间线可能要退回到2012年，我记得当时我有去体检，医生说，哎呀，你这个你其他都没啥问题，就是这个肝脏上面的这个脂肪有点多。我当时吓了一跳，我还问医生啊，我说我这绝症吧，我还年轻啊，这怎么会有脂肪肝呢？医生倒是很淡定说，哎，你不用急啊，这个其实不是脂肪肝啊，只是脂肪上面那个油比较大一点啊，但是你要注意了，要是油要再大的话，你这个可能就要变成轻度脂肪肝了。当时叫什么，叫做肝脏的一个什么浸润什么的，我名字记不清楚了，但我自己还是挺害怕的。我说这从来没想过这个身体会滑坡的这么厉害。于是呢，我就上网查查看怎么样才能够比较有效率的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肝脏脂肪内脏脂肪给减下去。当然了，大多数文章都提到就是要做这种有氧运动，我记得我还专门买了一个椭圆机，然后不停地踩啊踩啊踩啊，那东西也的确挺有效果的。也就在这个时候呢，我的之前那位朋友，以前我的同事，关系很不错，就告诉我说，哎，要不这样吧，我帮你组一辆自行车吧，因为他自己就是玩自行车的，而且自己给自己组了一辆就是折叠车。在他的眼里边的话呢，就是折叠车才是真正的一辆自行车的一个完美形态，因为它比较方便，自行车是对我们这个腿的一个延伸。如果是一个比较大的完整的公路车的话呢，那可能就是纯粹是为了骑而骑。而他的想法是骑行其实是在于自己的一个修行的过程。哎，我非常就是白银他这个就是赞同他这样的一个想法了。于是乎呢，就在他的这个带领下面，我就去组装了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哎，为什么是组装车啊，不是说去买一辆就是完整的整车呢？啊，当然这个原因呢，就是穷，不是，原因呢，主要是为了硬核嘛。毕竟咱们也是这个工程师出身的，这个直接买一辆现成的东西，啊，不太符合我们的这种工程师气质，是吧？说到这个折叠车呢，有一个牌子，可能现在啊，大多数人都可能知道，就是这个大行，应该是美国的一个牌子吧。他们家的这个折叠车，当时像是那个 P8， 就是这个18寸的折叠车，还有一个是412这种小一点的，就是14寸的这个折叠车，是卖的还是蛮不错的，它的这个性价比也非常的好。当时就目标就是，那干脆就照这个412去组装一个吧。这里呢，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412是个什么鬼啊？412这三个数字呢，分别代表不同的意思。四开头代表的是这个车子是个14寸的这个轮子的车子，幺呢，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单速车，它不是变速的车子。二呢，好像是说它是个二级车，反正我也不懂这二级车到底是啥意思。就这十四寸的一个单速车，你可以这么理解。按照这个大行的这边的说法，就是这个车子呢，其实是给这种像是5岁到10岁左右的这种儿童去设计出来的车子。你看这个轮子的大小，你也能感觉出来，这不是给成人去骑的。 但让人感到比较吊诡的地方就是，在整个这个市面上面啊，玩 CR 这个车子的人呢，反而都是成人居多。究其原因，可能就是它的这种便携性以及整体的这个车架的强度，我觉得是受到广泛认可的。所以说，在当时整个这个市场上面呢，它的这种可以匹配的这种配件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这也就意味着配件的价格就会在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我们也有机会能够像是拼一个大的乐高积木那样，把一堆这种散件呢，就攒成一台车子出来。当然，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这个车子呢，在大行这品牌里边呢，它是只卖整车，它不卖这种零件的，就意味着如果你想看中它这个大行这个车子的这个架子，想去改装它的话，那你可能就需要把车子买下来，把其他的这个零件拆掉，可能要么你能低价出掉，要么你就直接扔到一边，这感觉就肯定不是很经济嘛。于是呢，我就和我那个朋友呢，就是从风行这个品牌，当时呢，它是大行的一个代工厂，就是 OEM 的一个厂商，就搞来了一个风行的412的车架。你可以这么认为，就是买风行的这个412车架，其实这完完全全是跟大行的这个412车架是一模一样的材质跟设计的，而且也不贵，便宜，当时好像100多块钱吧。有了这个车架作为一个核心组件来说，剩下的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就东拼西凑呗。比如说用一个什么九域的花鼓，还有 LP 的这个脚蹬子还是刹车，反正只要是便宜而且是皮实，就是两个标准，咱全部就能装的就全给它怼到上面去。整个车子拼下来，我当时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100块钱左右吧，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便宜了。现如今大家经常在路上都能看到，诸如什么 Burley 啊、Brompton 啊，就是那个什么所谓的小布这种车子，国外原装进口是动辄就2-3万，就算是它那个车架专利过期了，中国有很多这种国产的小布，那差不多也需要有大几千才能买得到这种车子。当时也有这个车子，价格跟这个差不多，真的很难得能在路上能看到就是小布这种车子，看到的也都是那些拿小布车子进行改装之后的那些大神。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你看到哇，有人在开一个法拉利一样的，还是敞篷的。但是呢，你就觉得好不好？哎，真是好，跟你有关系吗？一毛钱关系也没有，是吧？贫穷呢，得限制着想象力。那活脱脱就这例子。在整个这个组装这个车子的这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最痛苦的环节啊，其实就是编这个轮子。可能很多人想，哎，轮子是不是就是出厂就直接就编好了？哎，有些是这种成品的这种轮子轮组嘛，我们叫。因为它包含的是中间这样一个轴承，然后呢，我有辐条，有外边这样一个钢圈嘛，把它们能够组装到一起，我们才能称之为这是一个轮组。编制这样的一个轮组呢，就相当于是我们需要用辐条来调整它的张力，使得外边这个圈在滚动的时候能够圆，不至于摆动。就是有时候编轮组我们也叫调圈，这调圈呢，其实就跟调教一只很非常不听话的野猫是一样的。啊，你以为它乖了是吧？撸着撸着就突然就嘎啦咬一口，挠你一下，这轮子也是一样的，看似很简单啊，不就是调辐条嘛，扭动这个辐条，然后让它的那个张力变有点变化，这最终呢就会影响整个的外边这个轮圈，它可能在转动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上下左右的这种偏摆。有时候我们发现，哎，这个轮子在转某个角度的时候，可能这个位置会稍微的往上抬一点点，或者稍微往左边，哎，摆动了一点点。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调整，不只是一根辐条，它是一系列的辐条都要调整。比如说，我这边左边的时候，这个也向左边偏了，那我可能需要在它偏摆位置的靠近左边这根辐条，我可能要稍微的放松那么一点点。然后呢，在左边的与它临近的另外两个辐条，也要再稍微的放松那么一点点，在右侧的辐条可能要稍微的拉紧那么一点点，可能一次一调就可能是5根辐条一起去调，调一点点之后的话，要重新再转一次，再看它有什么变化。可能它不会往左边走了，它不怎么开始往下边走了，突然降下去了一点点，你肯定用同样的方法还要需要再调整两边的这种辐条的张力，就最终能够导致的就是，一旦转起来，我们会发现外边这个圈呢，从侧面看的时候，它不会就是左右摆动或上下摆动。这个事情呢，就是车行的老板们真的是 三下五二啊，这可能就半个小时就能把一个轮圈就是调整的非常非常的完美啊。我当时肯定没这个水平了，就直接就让车行老板去代劳了，我就付钱就好了。当时好像也不贵吧，如果是一个大车子的话，调一对圈好像是200块钱。这调圈真的是蛮吃功力的一件事情。当时还在想嘛，如果说以后这个没工作了，是不是可以考虑当一个调圈师傅，是吧？这也你如果技术好，也能赚不少钱。也就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啊，再插播一下，就是我才去真正敢啊，就是去尝试调圈。当时我自己调圈的话，一方面是水平肯定是不够的，工具也不到位。因为调圈的话呢，我是要把轮子拆下来放到一个我们叫调圈台的地方，它上面有两个小夹子，就是它可以拧一拧，让它靠近非常非常贴近我们的这个钢圈外侧的这个钢圈，这样在这个轮子转起来的时候，如果轮子有上下或左右偏摆的时候，它就能够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小夹子不是很贴近这个轮圈吗，它一旦偏摆它可能就会蹭到这个夹子，然后你会立刻发现是哪个位置蹭到夹子了，就能找非常准确的找到这样的一个起伏的一个定位或偏摆的一个定位，然后再去调圈子，然后再去转。我没有嘛，就直接就把自行车倒扣过来，就车座车把朝下，轮子就相当于朝上，然后转动这个轮圈，我直接拿过我的手就是做成一个就是食指跟大拇指做成个夹子形状，然后就是小指可能是扶在这个前叉或者后叉的上面，然后呢固定这个手的位置，然后一点点把手就闭合闭合闭合，差不多就快贴近这个轮圈的位置之后，让它转起来，然后用手去感觉，哎，它哪个地方是不是碰到我指尖啊，或者怎么着，通过这种粗糙的方法去定位问题在哪里，然后再拿这个辐条的扳手再一点点去调。哇，这个过程是相当的痛苦啊，我记得上一次调圈的时候调了差不多2个小时吧，手上全是划痕，是吧？最后好像也没有把它能够调整得非常的完美啊。不过呢，装好之后呢，骑上去晃一晃，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是吧？那就行了，就这么着吧，至少能滚得起来就行。说回来啊，就是整个这个车子，我当时是差不多2000块钱去把它给组装起来。到现在嘛，这个25年了，这13年的车子了。觉得它的残值也就差不多400块钱得了，是吧？还要看这个收废品的心情。哎，但是你别小看这辆破车子，让我卖我是肯定不会卖的，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这种情感以及我自己动手的这样的一些心血在上面，所以说它也一直伴随着我去骑行，而且不出意外的话它将会继续伴随着我骑行下去。在这么多年的骑行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在车子上花的钱不多，我最大的一笔开销就是把后轮组给替换掉了，因为最开始配的那个轮组它后边的飞轮是10个齿的，上面有10个齿，然后呢我把替换成为9个齿的这样的一个轮组，好处就是说一旦后边的齿数量变小的话，你可以想象到就前面牙盘如果说我们不换的情况下，我转一圈前面蹬一圈，后边轮子转的这个圈数就要比之前的要多，也就意味着我的踩踏的频率相同的情况下边，我后轮转动的圈数就会比之前的更多，就车子的速度就会比之前的要快一些。买一个这样的一个后轮组也就花了我100块钱出头吧，我没记错的话。当然了，中间还有伴随着换这种刹车皮啊，以及我的刹车线曾经有一次就已经里边的钢丝有些细微的小的钢丝就已经断裂了，我就把整个刹车线就换掉了。然后就是轮胎外胎内胎这个换的也比较多，这种基本上就属于耗材了，其他的大件我都没有去做任何的更改，也足以见证了这个车子的这种刚性和皮实的这种程度非常可靠。当时组完这辆车之后呢，这辆车的使命就是陪我每天上下班，单程是10公里左右吧。那个时候我是住在宝山大华的这个区域，上班的地方呢是在人民广场附近。如果熟悉上海的朋友的话，可能会发现连接这两个地方呢其实有一条路叫做交通路，交通路它就是沿着铁路东西走向的一条路。在这条路上骑车，因为旁边是铁路嘛，我们其实不用太担心有很多的十字路口，不需要频繁的停车，也不用担心路况很复杂， 因为车辆毕竟还是比较少的，在这段路上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敞开了骑就好了。我记得就这样骑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再去体检，这个结果就发现了有明显的变化。之前我提到过，就是我体检完之后说我的肝脏这边的油脂过多嘛，好像我在天天都在 KTV 啊吃宵夜这样子。这次我再去体检的时候，医生什么也没说，我还专门小心翼翼的去问一下，说我这个肝呢、啊、之前是有点油脂过多了，现在呢是情况如何？医生说，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最近是不是有些运动啊？也吃饭有注意是吧？以后就尽量保持这样一个好的习惯啊。被医生这么夸奖啊，对吧？心里自然是美滋滋的，当然也觉得自己好像捡回了一条命啊。于是呢，我就基本上是风雨无阻吧。当然不能说风雨无阻，这说法不准确啊。一般下雨的时候的话，我就不骑了。如果车子是被雨淋湿之后没有及时的进行清理，把水擦干的话，那么链条啊、轴承啊，就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如果天气下雨的话，我就不骑了。但只要不下雨，那我还是会继续骑自行车，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到了单位之后呢，就把自行车折起来，然后放在我的那个工位的下面，也不用影响其他人。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就不再骑车了。更加准确的说，如果说它这个最低温度啊，如果是高于20度的话，我就不再骑车了，因为太热了。这个一身汗唧唧的在单位里边臭烘烘的，同事估计也会皱眉头。那么在冬天骑车的时候呢，我觉得是相对较为硬核一些的。那个时候呢，上海我还记得雾霾还非常严重，我还专门去买了那种 N95 的口罩。大家经过疫情都知道 N95 的口罩那其实是很闷的，它的呼吸会不畅，有没有呼吸阀可能都好不了哪儿去嘛。毕竟这个过滤系统要保证它的过滤质量。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头几天呢、是差点没被它憋死、感觉骑个自行车就跟上吊一样，骑了一会儿就是喘得跟个狗一样，是吧？这不是稳如老狗，这是喘如老狗。但是呢，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啊之后，我竟然发现啊，我可以比较顺畅的用鼻子来进行呼吸，就即使是戴着这个口罩，在那种高强度的骑行情况下面，我就感觉我的这个心肺啊，就像是赛博朋克一样啊，装了一个一体是吧，给升级了，免费扩容。就有人呢，就花了几千块钱办这个健身房的年卡，可能去了几次就荒废了。我这个花2000块钱买的这个破车，天天骑。10年下来，这心肺功能的确比他们强多了。这算账下来，这真的是只能说这真香。我还记得有一次是跟同事一起去打篮球，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打篮球了。然后我就记得在以前跟同事打篮球的时候，差不多在场上面就是打个10分钟、15分钟，感觉那肺都炸了，喘啊，旁边不行了，我这心脏已经快跳出来了，我要休息一下，换个人。而经过骑自行车之后啊，有一次再去打球的时候，我就发现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连着在场上跑了1个小时啊，一点都不觉得非常的吃力啊，累是肯定是累的，但是不会觉得就是哎呀我不行了的这种感觉已经完全没有了。那个时候我才真的发现我变秃了，也真的变强了不少。最近几年呢，骑车是比较热门的一个运动了。了解我的朋友呢也会问我，哎，你为什么总喜欢一个人骑车呢？因为每次听你去分享你这个周末啊或者什么时候去骑车的一些经历，都是一个人去骑的。就不是说这个骑行圈子挺热闹吗？为啥你不一起加入他们呢？的确啊，在我看来呢，现在这个骑行呢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交运动了，或者说是准社交运动了。大家一起穿上那个叫紧身服是吧，然后呢摆个造型啊，拍个照片发朋友圈呢、的确感觉挺好的。但不得不说啊，这个不适合我。我喜欢一个人骑，对，就一个人骑。因为只有在一个人骑的时候，我发现啊，我才能够完全掌握好自己的节奏。这个快慢呢都由我来决定，我不用迁就别人。比如说你的速度比我快，那如果我们要形成一个团队一起前进的话，那你只能依照我的这样的一个节奏跟速度往前去骑，那你肯定不舒服。放到我自己身上，我发现别人骑得比我快或者比我慢，我就要 打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的平衡去迁就别人，这样下来呢，我自己发现也没有很非常好的这种骑行体验。更重要的是呢，当你一个人在骑车的时候呢，在路上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沉淀这种思绪，有时候呢骑到后半程呢，脑子里边总能冒出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死了之后到底会去到哪里去，会感到痛苦吗？人为什么要有屁股呢，对吧？为什么不能有别的东西来代替它呢？为什么这个导航总带我走这种非常奇怪的路啊？为什么上了桥之后让我右转，这是让我跳河吗？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会不断的去激发自己的这种思考啊，其实挺爽的。这不知不觉的时间也过去了，而且人呢也不会觉得非常的这种疲惫。当然，更多数时候呢，我就会打开一个播客，或者说 YouTube， 就是一边走一边听，找些比较轻松的话题、严肃的话题、社会经济话题没关系，什么都可以，你喜欢听就好。轻松惬意的骑上一天也不觉得累。从骑行距离上来看的话，我印象里边骑得最远的一次应该是从虹口，上海的虹口这边直接骑到了苏州的这个阳澄湖，然后绕湖绕了差不多一圈，再重新骑回到虹口，总共的旅程差不多是220公里不到一点吧，就一天骑下来，就是早上走然后晚上回来。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哎呀，这挺牛掰的是吧？其实那就是作死。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天还比较冷，冬天的时候，然后早上走的时候是顶着风，风非常大，一边骑着一边心里在骂娘是吧。然后呢就回来的时候呢，觉得哎，这终于可以去借个东风，顺风往回骑了。结果到傍晚的时候风停了，舍身处地的让你感觉到这个社会的不公平啊，大自然的不公平，真的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这种既视感。那次回去之后呢，就感觉身体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抗议啊，屁股就不用说了，坐在凳子上就觉得像坐在钉板上一样。但奇怪的是呢，我觉得这种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呢，就很有成就感，好像整个过程看起来从哪里开始又回到了哪里，就是原地打转嘛。但这何尝不是像是在西藏转山那样的一种修行呢？当我跟我的朋友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表示惊讶，哇塞，你骑了那么远的距离一天之内就完成了，这简直不可想象。但在一个经常骑车的人看来的话，这并非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不过呢，我必须说，在整个的过程啊，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中间有换过一次工作，工作地点呢就是不在人民广场了，而换到了浦东。最开始的时候呢，我有尝试过这个骑车，但是发现根本行不通。为什么呢？浦东跟浦西中间隔着一条黄浦江嘛，如果要骑车的话，首先要去过江。上海这边呢是没有桥梁和隧道是可以支持骑自行车过江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坐那种轮渡。轮渡在高峰期的时候基本上也就是20分钟一班吧，感觉上如果能够踩准的时间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关键是江上的交通实在是无法预测。我记得有一天江上面的货船非常非常的多，一个接一个，就跟下饺子一样。然后轮渡上的喇叭就响了，说是由于这个交通过于拥堵的原因呢，我们不得不在这边等一等，请大家不要着急。于是乎呢，我在船上足足等了将近快有半个小时吧，那船老大才能找到一个缺口，赶快的渡江过去。除了这个渡江的这个因素之外呢，整个的行动路线呢是从北往南面走。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的看一下浦东的地图，尤其是在陆家嘴和世纪公园中间的这个地方，它最大的这种通行道路呢基本都是以东西走向为多的，南北走向小路居多，一般都是遵循着小路让大路的原理嘛。你在小路上行驶，遇到大路的时候，那个路口在大路上面的这个绿灯的时间就会比较长，相对的就是有小路上面的通行的红灯的时间就比较长，意味着就骑自行车没骑上一小会儿，几百米距离就停下来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红灯，然后再骑上一个几百米又停下来等一个非常长的红灯， 那这个骑行体验就会非常的差。于是乎呢，我就不再上下班骑自行车了，可能当时有个两三年吧没有骑车子了。之后有一天突发奇想，就是干脆从杨浦的地方一直骑到东方体育中心嘛，这个距离也就是20公里，就可以试一试，就把车子给重新的擦一擦弄一弄，然后就上路了。你知道当时我什么感觉吗？就感觉人都快要死了。虽然这个距离呢也不是很长嘛，一方面呢是以前即使有高强度的这种上下班骑车单程10公里，我并没有走过比10公里更多的路。第一次骑个这种单程20公里的路，那其实挑战还是蛮大的，这个距离基本上就已经完全的 double 了。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几年两三年没骑了，太久不骑车子了，身体呢就一下子根本就适应不了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节奏。于是呢就搞笑的事情就来了，就是回程的时候呢我就犹豫了，最后呢就把车子一折扛进了东方体育中心的地铁站，准备想说我坐地铁回去吧，然后就被地铁站的保安给劝退了。哎，咱们这儿不能够把自行车带上地铁，你起码要有个包，把自行车要装到这个包里边或者袋子里边当做行李才可以。哎，就很沮丧，也没这方面的准备嘛。另外呢我又比较抠门，又不太愿意花钱去打个车回去，最后不得不倒了两班公交车才勉强的算是活着回去了。之后呢我就专门刻意的去锻炼自己，就是一点点把这个长途骑行的距离给加上去，10公里、15公里、20公里、30公里、50公里，有时候会骑到了三甲岗，有时候会骑到了滴水湖，这样子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把整个身体的状态能调整过来。从一开始的哇简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到后来就是在骑行的过程当中的身体的消耗跟整个体能的恢复是完全能够到一个对等的这样的一种程度。所以无论是骑行速度还是距离的变化呢，我觉得大家都要注意，就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循序渐进的过程，让自己的身体呢要先慢慢去适应某种程度的强度，适应某种程度的节奏之后，然后一点一点呢让自己能够朝自己的一个更加远的一个目标去靠近。当然了，我觉得每个人呢对骑行的理解和需求都不大一样的，因为每次我去路过这个浦西世博会一带的，我经常会看到呢 一大批那种身材非常这种纤细啊高挑的肌肉满满的这种骑手啊，穿着那种非常专业的骑行服装，就降低这种风的阻力，而且他们的座驾这个看上去就肯定不是那种便宜货。他们呢就喜欢那种成群结队的在苗疆路一带呢就疯狂的这种飙车竞速，从我身边刷刷的超过去。看这个装扮呢就跟我们看那种环法的自行车赛一样，在专业程度上面来说一定是不输给人家的。这些人我想他们应该就是追求所谓的这种速度。我个人呢尤其是有个偏见的，就如果你要去观察一个车手是不是一个以速度为最高目标的人的话，你可以看他的鞋子。如果他穿的是那种前脚掌啊是带那种锁扣的鞋子，那我觉得是八九不离十的，因为其他的装备肯定不会差。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带锁扣这个鞋子，它这种鞋子呢前脚掌的这个锁扣呢是可以跟它的那个脚踏呢是完美的匹配的，在它骑行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这个鞋子就锁在这个脚踏上面去，就是你的鞋子是不会离开这个脚踏的，连成一体。这样的话呢你在发力的时候，不论是前半段呢是往下踩踏的发力，以及后半段的时候你的脚往上抬的时候，都可以对这个车子进行持续的做功。而且呢因为它们是连在一起的，这样你的发力就会变得更加的均匀而更加的一致，输出的功率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定。当然了这个凡事呢有利就有弊嘛，除了这个鞋子和你这个脚踏会比较贵之外啊，这个需要花钱这个弊端之外呢，更重要的是在骑的时候实际是对于骑手对于操控这个车子的能力要求会非常的高，就在速度比较低啊或者说是需要在转弯的时候啊要及时的去进行解锁，这样的话以便能够应付那种突发的这种情况。有时候呢也会看到一些骑手就是在前面有红灯的时候就慢慢的减速滑行，结果忘了把这个锁扣给解掉了， 然后在真正车快停下来准备伸脚去踩地的时候，发现脚伸不出去，因为跟这个脚踏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就啪摔车，这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零速摔车。耍酷也是有代价的，不是吗？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啊，不是来追求速度，而是想运动一下，健健身减减肥，那你可能也跟我一样，就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啊在这个装备的打造上面，而更多的是花一些精力在如何计划这种路线，那什么时候去哪里去骑车会比较舒服一点，路上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能吃到什么样的东西等等不一而足吧。我们规划这种骑行的话呢，时间一般都不会很短，这样呢才有锻炼的这种效果。这个时候我们要更加注意的就是要观察自己这种心率的变化。我之前也提到过，自己在不同的阶段，我自己的骑行的这种状态，身体的这种体能其实也在不停的这种变化，我们需要去不停的去观察以及调整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身体变化，以适应自己在不同阶段的这样的锻炼需求跟目标吧。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关注自己的心率，要在骑行的时候最好是能够时刻观察自己的这样的心率变化。我记得有一个心率公式，大家回头可以查一查，它应该是不同的这个岁数年纪应该有一个相对应的参考指标，告诉你的心率的最大上限是多少，我尽量不要让自己超出这样一个上限，这样可能会带来一些运动上的一些损伤或者风险。而现在呢，大部分的手表啊，像是这种 iWatch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运动类的手表，小米的那个手环，它都可以去监测这个心率，这样可以让自己在骑行的时候能够时不时的去观察一下自己的心率上的变化。拿我来举个例子吧，我现在40多岁了，我就习惯是把自己的心率呢能控制在140左右，当然有时候呢需要临时的去上坡啊，或者说赶前面路口的一个绿灯啊，我肯定会站起来去摇车子，或者踩几下，让速度能够尽快加上去。那这个时候呢，心率可能会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升到160甚至更高，但是呢因为时间比较短，它马上就能够恢复过来。所以说一开始呢，就是先不要追求所谓的这种骑行的速度，而是要追求自己在体能上面的这种平衡。比如说我现在的速度呢，基本上是可以控制在24到25左右吧，就骑行速度。在这种强度下面的话，就如果我旁边有个人跟我一起说话的话，我是可以完全心平气和的跟对方讲话，就不会那种哈哈哈那种大喘气。比如说这次节目的这个灵感呢，其实就是我在一边骑车呢，一边跟这个 GPT 聊天，我就巴拉巴拉的讲一些想法跟细节，然后 GPT 就帮我做一些记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的灵感有时候会不停的迸发出来，就不停的跟他说啊说，到最后呢，我就让 GPT 帮我把整个这个提纲给总结出来，这样我回来之后就可以快速的去把这个节目的资料全部整理出来之后，就可以准备录音了。你看，就是像这样子，我能一边骑车一边说话，我个人认为这个状态就比较好。所以我建议在绝大多数的这个骑行时间里边呢，我们尽量能够维持在一个可以用鼻子吸气嘴巴呼气这样一个状态。在这个状态下，如果我们想要再骑得快一点的话，可能就要张开嘴巴来进行吸气了。这种临界的状态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可以长期骑行的一个状态，就是旁边如果有人的话，你自然可以非常平稳地跟对方进行对话。在这个状态里边，你会发现你自己的这种输出跟你自己的体力的那种自然的恢复是完全能够画上等号的。即便是某个阶段我们需要一段高强度的爬坡，把自己的心率跟呼吸都已经上了强度，但是呢，一旦我们完成了爬坡，开始重新回到这个平稳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快空了的这个血条就一点点又自动回满了，这个时候的状态就非常的好。说了半天这样一个人骑车的这样的一种心得体验吧，我不得不承认啊，我并不是完全的一匹独狼，我偶尔的也会跟我的朋友去组队，尤其是之前我提到那个帮我去装这个自行车的这个朋友啊，我们有很多次就是到外地去骑车的，大多数情况就是折叠车嘛，简单的折叠好之后就直接坐了高铁到外地，然后再开始骑，比如说在浙江啊福建啊我们都去过。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呢，就是从那个福建的宁德到莆田， 距离嘛倒也不远，也就是100出头吧，110公里、120公里吧，这听起来不长对吧？嘿，跟你说，这简直是恶魔的难度啊！不说别的，整个路上基本都在爬坡，而且呢，骑到山里面去之后还遇到了下雨，导航呢还给我们带错路，带到那种石子路，我们就推着车子走过一段。那最惨的是呢，就是已经快临近那个目的地了，应该还有7-8公里就到酒店了，遇到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下坡，路还很窄，溜坡的时候前胎突然爆胎，瞬间失去了抓地力，车把开始不受控制，地面呢还有一些比较细小的沙子，正好在下坡还是个转弯的地方，我当时就心说不妙，就赶快去用后刹进行点刹，前刹车是不敢碰的，因为一碰的话就直接车就飞出去。我一边就是高喊了一嗓子通知我前边的同伴，同时呢又尽量去控制住这个车把，大概是在1秒钟到2秒钟之间的时间，我整个这个车子已经完全失控了，这个前把已经因为失去抓地力的话，它已经非常不稳当，进入了一种就所谓骑行圈里面叫的这种就是死亡摇摆的这种阶段，你完全失控了。于是呢我就不得不努力去思考啊，用一个怎样比较优雅的方式去摔车，对吧，能达成自己的这个人生中的一个完美的成就吧。不出意外嘛，就直接跟车子一起摔出去了。在触地的瞬间，我就尽量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在地上打滚，在地上大概滚了个2-3圈之后的话，终于停下来了，自然呢就爆了一地装备嘛。不过还好啊，车子也没什么问题，这个头盔什么的重要的一些护具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手伤啊肯定会有点疼，有点挫伤，然后膝盖的话磨破了一点点，万幸啊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这里呢我就不得不提及呢，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debuff，就是每当我去外地骑行的路上，我必定会轮胎出问题，不是爆胎啊，就是这个外胎变形啊，毫无例外，没有一次顺利的。好处呢，就是这次摔车之后呢，爬起来，拍拍自己身上的土，把东西捡起来，把自行车扶在路边，翻过来之后，就非常顺其自然的就掏出了工具，开始去补胎了。在补胎的时候啊，我手摸的这个轮圈，感觉这个轮圈非常的烫手，我就意识到了自己在下坡的时候一直是用前刹车，使得整个轮圈的温度过高，可能这个就是我导致爆胎的原因。之后在检查这个内胎的时候也验证了我这个想法，它里边呢完全没有被扎伤的这个痕迹，的确发现了破洞，但是呢外胎这边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有些钉子啊一类的这种刺破外胎的这种痕迹出来。在内胎里边呢，不止一个地方，尤其是在这个内胎的它的这个胶皮的接缝的地方呢，就有好几个破洞出来，至少不下3个。我就觉得可能是这个内胎在这个高温情况下面，可能某些地方的接缝已经开始融化掉了，所以同时出现了漏气情况，就一下子就气就没有了。这个地方呢，我稍微解释一下，我这个自行车呢用的不是碟刹，它用的是这个我们叫做 V 刹。碟刹呢，大家可能见到过，它就是在整个这个轮圈的中间的这个轴承的部分呢，它多出一个刹车片，一个圆形的刹车片，刹车是直接作用在这个刹车片上面。那这种情况呢，它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我们一直刹车用的比较多的时候，刹车片会过热，过热嘛，一定会使得这个刹车的这个效率会衰减，没有问题。但是它热是热在刹车片上面，它不会作用在你的这个轮圈上面，就是不会对你的轮圈也好，对你的这个轮胎本身来说是有这个影响的。V 刹是什么呢？ V 刹就是我们平时骑的最一般的自行车那样的一个有个小夹子的一个夹器，它是直接带着两块刹车皮，是作用在我们的这个轮圈上面的，它是靠这个刹皮能够这个轮圈的摩擦使这个轮子能够停下来。那这个时候呢，它的一个好处是比较简单，比较便宜，重量也比较轻，坏处显而易见了，就是如果长时间的这种摩擦的话，会使得你这个轮圈的这个温度会升得非常的高。大家呢，其实如果在平常骑车的时候，在城市里边这种平地上骑车，你根本不用考虑，就是说我这个刹车，我这 V 刹会不会导致我的轮圈温度过高，影响我的这个轮胎的这个安全性，完全不用考虑。就只有说在一个非常长的这种下坡，而且不得不进行这种刹车的情况下边，咱们才有可能需要考虑这个刹车的问题。这也是我 第一次算是设身处地的学到了这个刹车的重要性，当然是付出了这个惨痛的代价了。所以以后呢，我觉得如果要骑这种山路的话，要谨慎的使用这种 V 刹，或者说我们可能要计划好路线，在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长时间的这种刹车下坡的时候，要是让自己赶快停下来，至少让摸一摸这个刹车，摸一摸轮圈，检查一下或者休息一下，就保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吧。否则的话弄不好就可能会像我一样，对吧，差点就成了一个马路新闻，是吧，可能第二天当地本地的这个古田县的报纸就会刊登出来，有一个来自上海的这个傻叉，是吧，在我们的这个半夜三更在后山上面骑车的时候就摔车爆装备，望各位骑友这个以儆效尤。虽然这个摔车的经历的确感到非常的郁闷，不过紧跟在那个时刻也让我体验到了一种人性的一种温暖。就在我忙着补胎的时候呢，一辆车，一个 SUV 就停在我们旁边，上面下来一男一女跟我讲说，哎呀，你们两个人在之前在骑车，我们在上山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你了。我现在还心里琢磨，这么晚了还有人在这边骑车，然后我下山的时候也看到你在旁边路边修车，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呢？我就跟他们大体讲了一下这个摔车的事情。他说，哦，这样的话我们俩也正好是古田县的人，那这样我带你们一程吧，正好你们也折叠车嘛，你折完之后放到我的后备箱里面去。于是乎呢，我两个人就很开心的，也没有补胎，就把车子折好之后就放在后备箱上，然后由着两位本地的好心人就带着我一路就带到酒店的位置。毕竟半夜的时间了，那个天也比较晚，即使我在上面能够修车能修得比较好，还要再拖着这个浑身伤痛的这个身体还要再骑行个七八公里，的确是一件想想看也挺头疼的一件事情。我虽然留了对方的一个微信的联系方式吧，也逢年过节的会发个消息给人家，但是呢，我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能够见到这两位好心人了。在此呢，我也衷心的对这二位表示感谢。你看这次的意外呢，其实就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示啊，因为很有可能大家听到这个故事不是通过我的播客，而是变成了一个网上的一个骑行事故案例。所以在外地进行长途的这种骑行的话，最好还是有人陪，有一个伴儿，这样一个人骑呢，就万一出点什么事情，对吧，至少有个帮你收尸的人，是吧，不是，一旦遇到什么样的情况，至少两个人能够相互的去照应一下，对吧。城市里边咱们独行可以的，你大不了就下来叫个出租车或者叫个货拉拉，你说你半夜三更在这种外地的这个山路上面，那有可能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重新说回这个组队骑行的事情吧，因为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种骑行的节奏跟体能，所以说呢，我跟我的朋友出去骑车的时候都会带着对讲机，一人一个。我们也在骑行的时候不会保持这种并排骑行，然后一路聊着天，这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事情。绝大多数时间就是大家你骑你的，我骑我的，但我们心里面都很清楚，你有一个伙伴就在附近，即便你出现任何紧急情况，大家都能够相互的照应。骑上一段时间，可以骑到前面的人停到路边休息一下，喝点水，然后拿对讲机联系一下自己的伙伴，然后一起休息一下，或者看看旁边的风景，相互拍拍照片。当然了，遇到一些比较优美的地方，我们的速度自然也会放下，慢慢的骑行。这个时候就可以前后贴得紧一点，一边聊天一边骑车，心情非常不错。尤其是去到那些小的镇店上面，让人挺开眼界的。如果大家有像我一样的这种骑行的兴趣的话，我也非常推荐大家能够找个时间呢计划一下去外地骑一下车子，骑得稍微长一点。但是呢，就第一次骑的话就一定要先控制一下最终的这个距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骑行的时候，除了要骑车本身之外，更多的是要学会如何去进行道路的规划。提到道路规划，其实并不只是说我在地图上面能够放几个点把它连起来，然后我们骑行的时候就照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去骑就好了。它这里边呢其实蛮有学问的。比如说我在上一次在福建骑完车之后的话，我就修正了一下自己的这种骑行的水平。对于我来说，我在进行骑行规划的时候，在时间规划的时候，我就会以每20公里就需要1个小时去进行规划， 然后是在整个的路段上面每300米的爬升就再加一个小时。就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我要规划这两地之间的骑行，它两地之间呢是有100公里，路上呢一共有600米的总体爬升量，那我的预估的时候呢，我就要估什么呢，就是100公里，那20公里一个小时的话，对我来说那就是5个小时，600米的爬升，那300米为一个小时的话，那相当于就又2个小时，5+2， OK， 整个路程我预估要7个小时时间。其实这个预估对于我来说的话，中间可以每隔1个小时1.5小时都可以休息一次，简单的喝点水补给一下，包括中间吃点什么东西啊。这样的话，如果我是在中午12点钟出发的话，我就可以预计自己应该是在晚上7点钟应该会到我的目的地，对吧？这样听上去是不是很科学呢？其实这都是用屁股跟腿这个联合投票得出来的一些经验啊。别人靠这个数据模型是吧，咱们就靠自己摔车的血泪史的模型来疯狂试探自己的这个极限。在补给方面呢，我一般都会带足了水，还有一些高热量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是牛肉干啊，叫巧克力啊，包括这种威化饼啊。这个工具包我是必须要带上的，这里边就会有这种补钛的贴片，有这种打气筒，还有一个修车工具。这个工具我觉得挺好的，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就是那种收起来非常小，但是呢可以让你去非常轻松的去把后轮给拆下来呀，把轮胎给撬出来呀，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工具。因为如果在外地骑行的话，出了状况，求人真的不如求自己，能自己搞定的话，自己心里能多一份踏实，那更多的精力就花在就是如何去欣赏路上的这些比较美好的这些风景上面去。当然了，如果你路上遇到了别的骑友，他也出了状况的话，咱们也可以伸出援手来帮一把。说到现在，我相信大家也都听出来了，我不是一个装备党，我的东西都那么的便宜。但是我觉得既然要骑车，咱们还是要比较严肃的对待它。我想我们不得不去聊一些这种必备的一些装备吧。就第一个就是头盔，我觉得必须戴啊，这没得商量。脑子只有一个，这碎了就没得修了，是吧？血可流，这头绝对不可以断啊，所以头盔是很有必要的。头盔呢，有贵的有便宜的，这个大家量力而行就好了。个人比较推荐就是有这个叫 MIPS MIPS 这样一个功能的头盔，它是里边呢是有一个巧妙的结构，使得它的内层贴近你头发头皮的这一部分呢，跟外侧的这个头盔能够保持一定的这种缓冲，这个缓冲是缓冲这种摩擦，防止自己万一在摔车的时候，就是外边的头盔因为它迅速的旋转而导致把我们的这种头皮给磨伤。我自己的头盔就是迪卡侬买的这个 MIPS 头盔，应该好像就是200-300块钱吧。头盔这个东西你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份保险，如果你不出险的情况下边，它相当于就是白花你的钱，但是一旦它碎掉那一刻开始，这个价值将会被无限的放大，所以说头盔很重要，必须。第二个就是坐垫，我有一个歪理邪说，大家随便听听就好了。我是觉得自行车上面呢，它是跟你自己的身体接触的部分呢，大家都应该不要过于吝啬花这个钱，比如说坐垫，比如说把横上面的这个握把的这个胶套，对吧？比如说你的脚蹬，就这些部分跟你身体有接触的，咱们就尽量找一些比较靠谱的，就质量不要太差的东西。其他都觉得都好说。坐垫呢，就舒服最重要，就别迷信贵的。有些人就是说要竞速，要做成什么什么样子，那别人有在上面有追求，那没问题。但是咱们自己选坐垫，就最好是要适合咱们自己的屁股啊。像我现在车上这个坐垫，那是我们的这个拼夕夕上直接花了大概18块左右买的一个比较稍微宽一点的坐垫。我觉得有它在的话，对于这种100公里到150公里吧，就这一段距离的这种小于这段距离的这种骑行的话，我不需要自己穿什么骑行裤这种东西需要再保护我的屁股了。对，另外一个提到骑行裤的话，我觉得这是长途可能会必备吧，就是如果骑的像我之前所说要骑个200公里的话， 那怎么着你还是要备一个吧，不然真的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痔疮，是吧？那就不是只是蛋疼的问题了。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折叠车本身吧，因为这是我的最爱，你们随时可以就是折叠完之后打了包直接上高铁，我一般就是把它折好之后套上一个就是那种大的那种黑色的那种垃圾袋，非常非常大的，把它一包然后直接拎上高铁，省事儿，对吧？有人说这个公路车非常帅，它的确帅，我也觉得非常帅，虽然我没骑过，但是我也非常赞同，帅嘛又不能当饭吃是吧，但怎么方便带走那才是王道。对，我没骑过公路车，再重申一遍，我也不黑它，对我来说呢这个折叠车的确够用，尤其是在这种城市的地方，它灵活方便，也不用担心就是去跟那个乘务员扯皮。哎呦，说了这么久没想到时间已经过了这么快了，收个尾吧。嗯，我想一想啊，骑行了这么十多年，我觉得我自己收获到了两样东西，就是一个就毫无疑问是健康，肝脏的一些脂肪浸润也已经没有掉了，另外呢就是心肺功能也得到了增强，打篮球打羽毛球发现自己的体能就比以前好了很多很多。另外一个呢就是一种修行的体验吧，说白了骑行呢就是一场这种自虐的艺术，毫无疑问，你在路上啊流汗骂娘怀疑人生，但是结束之后再回头看，我却发现这才是我自己觉得最爽的时刻。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咱们都不得不有时候要戴着面具去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就无论是在这个工作中呢还是在这种日常的这种生活中，我们都会把自己呢就尽量打造成一个想让别人看到的一个形象，久而久之呢我有时候会忘记自己真实的样子到底是什么。不过在这个长期的这种骑行的过程当中，我却能听到真正自己的声音。 OK， 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骑行，想去尝试一下的话，我的建议是别等，先骑上去再说，不要管着车子要买多好的车子，或者说我的装备要买多贵的东西，我能不能坚持10年20年，先不要考虑这些事情，就先看你的屁股跟意志到底哪个先投降。好的，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呢，我觉得咱们也可以继续再聊聊关骑车跟骑行中的一些见闻吧。你要是想听呢，那就请继续接着追吧，如果不想听的话也没关系，我还是会在这里得不得不的说吧，说给自己听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不是吗？好的，谢谢大家，拜拜。